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7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奥地利共和国总统范德贝伦，教宗接见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尚达曼，教宗梁14世接见加拿大总督西蒙，美国芝加哥总主教库皮赤书记在采访中指出，若无立即威胁，对主权国家的袭击令人质疑。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3月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奥地利共和国总统范德贝伦。范德贝伦总统与教宗会谈后，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进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奥地利之间存在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强调天主教会在促进社会的共同利益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并谈到一些特定的时事议题，其中包括移民和宗教间的关系。公告指出，在会谈中，双方提到当今的国际议题，尤其是冲突局势，并希望国际社会在寻找和平解决方案中发挥更大作用。教宗梁14世3月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尚达曼。尚达曼总统与教宗会谈后，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相关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提到圣座和新加坡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新加坡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的和谐共处，以及对天主教会为公共利益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也就国际和区域局势交换了意见，并谈论了支持和更新现存的多边体系机制的重要性。教宗梁14世3月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加拿大总督西蒙女士。随后，西蒙总督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亲切的交谈中，双方对圣座和加拿大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尤其对方济各教宗开启的互相理解之路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公告称， 在会谈中，双方也讨论了在国际和区域领域共同关注的议题，特别提到为各民族间的和平做出的努力。世界儿童医院赞助人组织向教宗梁十四世捐赠了一套采用最新技术的远程医疗系统 Teladoc-Lead， 旨在为儿科医疗提供支持。教宗3月4日上午在例行周三公开接见结束后，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该组织代表团。世界儿童医院赞助人组织是一家美国非盈利机构，负责协调教宗全球儿童健康与人道医疗联盟。该联盟是一个汇集了世界各地医疗机构的网络，其中包括梵蒂冈的耶稣圣婴儿童医院。2024年5月，方济各教宗赋予该网络一项重要使命，为发展中国家或儿科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约100万名儿童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世界儿童医院赞助人组织主席本蒂沃蒂奥重申该组织致力于儿童福祉的使命，并强调他们的承诺愿与教宗梁一同为有需要的儿童延续这份充满关怀与慈悲的奇迹。赠予教宗的是一套采用最新技术的系统，它能通过远程医疗设备将患者与医疗团队连接起来，从而支持定点照顾、就诊与临床协作。在周三上午向教宗展示该系统时，现场人员与阿根廷的一处地点建立了远程医疗连线，以此来具体展示这套专业设备在远程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与可能性。教宗梁十四世将于3月8日下午4点探访位于罗马西区托雷维吉亚的现圣母与圣殿堂，前来迎接他的有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和自去年12月起担任该堂区主任司铎的保禄斯塔基奥蒂神父。当天主日学的儿童、青年与家庭将在圣堂前的石阶上以歌声、条幅和图画热烈欢迎教宗。教宗将稍作停留与他们交谈，随后进入室内会见残障人士与病患。之后在堂区的大厅内约有60位身处各种困境的人等待他的到来。下午5点教宗将主持弥撒感恩圣祭，弥撒结束后他将会见牧灵委员会与司铎们，在向人们致意后返回梵蒂冈。本次前往现圣母与圣殿堂是教宗在其教区进行的第4次牧灵关怀探访。主任司铎表示，我们满怀喜乐期待圣父教宗的到来。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曾于1982年探访过此堂区，如今已经过去了40多年，教宗的亲临使我们感受到他和整个教会的关怀，他是本区域非常需要的。主任司铎解释道，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社区，新闻报道里的案件并未真正呈现这里的善，这是一个团结的团体，有很多慷慨的人不遗余力地互相帮助。主任司铎还表示，教宗这次探访也是一个机会，使联系更加牢固，共同合作，在具体筹备工作中也是如此，以促进共荣。我们会送教宗一幅圣像，虽然不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但它象征着我们的堂区。该礼物是由居住在附近30年之久的修女们所绘制的圣母像， 这幅圣像于每年五月期间在整个社区巡游。西斯丁圣堂内米开朗基罗的杰作《最后审判》目前正在进行特殊维护，工程预计在圣周左右结束。在此期间，西斯丁圣堂仍向公众开放。梵蒂冈博物馆馆长亚塔女士借此机会解释了维护手法。亚塔女士说，目前正在进行的不是修复工程，而是非常简单又快速的特殊维护，要除去我们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表层乳酸钙。一旦用洗衣机打开大门，就很难再关上它，而且事态会很快失控。美国芝加哥总主教库皮赤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省思了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教宗呼吁的力量。书记首先表示，圣父教宗现在所做的只是重申二战以后各国同意用来处理紧张局势、冲突和争端的原则。过去80年来，我们有办法且能够通过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去尊重人权和各国主权，用不同方式应对纷争。圣父教宗正在努力提醒我们回到这一点，以免我们失去这一切。事实上，我们面临失去这份共识的威胁，我认为它代表了许多担心这共识破裂时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发言。被问及一个主权国家遭受军事袭击是否合情合理时，库皮赤书记说，我觉得令人质疑的是，如果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要解决，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就我所理解和看到的是，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没有立即的威胁。我们听说伊朗有核能力，伊朗政府几个月前就已经用炸弹将它中和了。再说，一个国家的主权至关重要，我们在乌克兰战争方面也面对相对的议题。事实上，当国家主权原则被侵犯时，我们就会找一切借口往前走并发动战争，这是我们必须捍卫的原则，也是我们在二战后拥有的共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耶稣童年和隐居生活的奥迹，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耶稣公开生活的奥迹。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站在一个布告栏前浏览布告栏上的公告。布告栏的设置可说是相当的普遍，大楼的大厅、电梯旁的墙壁、学校的门口、公众场所的明显处，许多家庭甚至也设有自己家人的公告栏。通常哪些讯息会被贴上公告栏呢？一般说来， 一件要让大家都知道的消息会被贴入公告栏。公告是公开的告诉大众，让大家都知晓一个讯息。而今天的多种媒体管道，更能迅速并普及地把资讯传给群众。科学家借实验的发表，政治家借记者会的召开，厂商借广告的刊登，艺术家借作品的展览，新闻界借媒体的播放，都能有效地把讯息公告出来。上回我们谈到耶稣的童年和隐居生活的奥迹，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公开生活的奥迹。想想看，耶稣的公开生活是不是也是要告诉大众一个讯息？你想，那会是什么讯息呢？从耶稣大约30岁时的公开传教，一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前后3年的公开生活中，耶稣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在向世人公告一件事实、一个奥秘，那就是天主是多么的爱每一位世人。世人要在上主的爱内分享真正的生命。新编天主教教理说，耶稣的公开生活是由若翰在约旦河为耶稣受洗时开始的，而耶稣受洗是耶稣接受并开始他那受苦仆人的使命。其实只有罪人才需要洗礼，借洗礼耶稣让自己与罪人并列，且公开的预告日后他要接受那残酷死亡的洗礼。这是耶稣降生成人来到世上的目的，完全服从并完成天父救赎世人的旨意。耶稣甘愿为爱的缘故接受死亡的洗礼，使世人的罪得到赦免。对耶稣的接受死亡的洗礼，天父的声音宣告说，他完全喜爱他的儿子。圣神也由天降下，停留在耶稣的身上，那因亚当的罪被关闭的天也开了，水也因耶稣和圣神的降下而被圣化。这是新创造的前奏，人要重回天国，分享在天主内的新生命。耶稣的洗礼告诉世人，天父是这么的爱世人，为世人的得救，天父借耶稣的洗礼洗净世人的罪。今天你和我为度在主内的真生命，我们要接受洗礼，成为天主的子女。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接受了若翰的洗礼后， 在圣神的催促下，留在旷野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耶稣的这段公开生活的奥迹，显示耶稣不像第一个亚当，顺从了诱惑。耶稣新亚当在受诱惑时屹立不摇，耶稣显示自己是天主的仆人，在一切事上服从天主的旨意。耶稣因而征服了魔鬼，而他在旷野对诱惑者所取得的胜利，预告日后他将借着受苦受难获得胜利。这胜利洗净了我们的罪过，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门，使我们分享天主的生命。耶稣拒绝魔鬼的诱惑，向世人显示在他内的刚毅之神。今天你我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诱惑时，也要活出在你我内的刚毅之神。若翰被监禁后，耶稣来到加里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耶稣公开生活的奥迹，为我们启示了天国。其实全人类都蒙召进入天国，不过人必须接受耶稣的训诲。耶稣告诉我们，天国属于贫穷人和弱小者，就是那些以谦虚的心接受天国的人。耶稣被派遣是为向贫穷人传报喜讯。耶稣称贫穷的人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父喜欢把那些对智慧和明达的人所隐瞒的事启示给小孩子。耶稣由马槽到十字架一直分担穷人的生涯，他忍受饥饿，感到口渴，并经验贫苦。耶稣与各类的穷人认同，并把世人为贫困弱小弟兄姐妹所做的爱德善功列为进天国的条件。耶稣邀请罪人赴天国的喜宴。耶稣说，我不是来召教义人，而是召教罪人。罪人必须悔改，否则不能进入天国。耶稣以言以行向罪人显示天父对他们的无限仁慈，这仁慈的最好证明就是日后耶稣为赦免罪过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的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永远怀念自己的盟约。在一人的集会和团聚中，我必要全心赞颂上主。上主的化工确实伟大，凡喜爱他的必须探查。上主实在慈悲良善，他的奇迹永留人间。他赐食物给敬畏他的人，永远怀念自己的盟约。他迅速救赎了他的百姓，他订立了永久的誓盟。他的名号神圣而可畏，愿上主受光荣直到永世。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